生命有你真好之信仰福音讲座，有一位神，讲员李成博士。李成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7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2年赴美，1987年获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俄亥俄大学和西方储备大学工作。1993年后，在威斯康星医学院从事医学基础研究工作，现在是专业作家和教会牧师。今天讲题是科学与信仰上。
弟兄姊妹朋友们好，我们谈到了有神的存在，即使如此，很多学科学的人恐怕还很难接受，他们认为好像很多关于神的事情都是违反科学的，怎么可以接受呢？你比如说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啊，等等很多的神迹奇事，完全是科学不能够证实，也不符合科学的事情。所以我就给大伙儿你分享一下，究竟科学和信仰是什么关系。一般来说，现在看呢有三种看法。一种呢就是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你要搞科学吗就别信神，信神你就搞不了科学啊，这是一种说法。那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说认为你相信有神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现在很多现象都不能够解释，所以你就把它归给神。那有一天当人认识这个现象以后就不神秘了，是总有一天当人把宇宙的规定全都认识以后就不需要神。所以这就是认为神只是暂时存在一个很狭窄的空间里，这个空间是越变越小，因为人的认识越来越高啊，这是第二种看法。那么第三种看法呢，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看法，认为科学和信仰是一致的，但是呢信仰是远远的超越科学啊，就是这么一个。所以今天呢我就从这个三个方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很多人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因为一谈到信仰一谈到科学，大家很自然就想到中世纪那一场关于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啊。大家知道当时的天主教的教廷坚持的是以地球为中心啊，太阳是绕着地球转，可是当时以哥白尼为首的天文学家认为是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是日心说。可是最后呢，这个争论的结果呢，证明天文学家是对的，当时天主教所持的立场是错误的。所以很多人就想，你看信仰就一直在拉科学的后腿啊。所以当时从小我就这么一个信念，所以一想起神父或者牧师，脑子里边就出一个形象，马上就是一个身穿黑长袍的老者，还殷勤守旧，固步自封，就是拉科学的后腿，就这么一个印象。后来我就读到这个大陆这个语文课本哈，这个初中语文课本有一篇文章叫《哥白尼》，是大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的科学家写的，现在已经过世。他在这里边呢就谈到了当时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争论的过程，最后呢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因此哥白尼的学说不只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一种荒谬的宇宙观。他最后这句话的文章的结束是，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 我相信这个文章恐怕是代表了很多人的思想，认为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信仰的胜利。既然日心说是对的，地心说是错误的，所以科学是正确的，信仰是错误的。所以这种思想是容易理解，但是实际如果我们有机会比较详细的来看一看关于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争论这个个案，我们就发现这个结论不一定对。因为地心说并不是圣经中的信仰，因为我刚才讲了，地心说只是天主教的教义，并不是圣经中的信仰。如果你有机会，大家从创世纪开始一直看到启示录，没有一个地方说到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这个地心说乃是当时的天主教把当时的错误一个科学观接受过来作为他们的教义，但是这个教义并不是从圣经中来的，是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地心说对日心说的胜利，只能说是正确的科学观对错误的科学观的胜利，正确的科学观对错误的天主教里面的错误的神学的教义的胜利，这和圣经没有关系。但是当然我们从中是要吸收很多的教训，就是说神职人员不应该越过自己的权限去过多的干预科学的事情，这样会闹出很多笑话。本来你神职人员就是搞好你信仰的问题，你不懂科学就不要干预科学。那么今天很多人还不能够相信神，不能够相信圣经，尤其是知识分子，原因何在？我认为现在的主要原因不再来于教会的方面，而是来自于知识分子方面，来自于知识分子头脑里边一种被扭曲的世界观，叫做科学万能或者科学至上。什么叫科学至上呢？简单来说就是认为科学是认识真理的、检验真理的唯一的一条标准，什么事情必须用科学加以解释，科学能够证明的就可以相信，科学不能够证明的就存疑，不符合科学的不是错的就是假的，就是把科学作为一切东西的最后的定准。当我们的先辈们把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引进中国的同时，就把这种已经被西方扭曲的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也带到了中国。当时1920年到1923年，在北京爆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大辩论，就是说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很不幸的是，当时辩论的结果是以吴志辉、陈独秀、胡适这一派占了上风，他们认为整个就是物质，一切都是唯物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人不过就是进化的比较高级的动物而已。是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就受到了科学主义的影响，而且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你能不能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呢？是你能证明我就能信。实际我们应该知道科学是很有限的，我后边会谈到科学的局限性。所以今天科学不能够证明的不一定是错的，也不一定是假的，因为信仰这位神是远远超越科学的，是科学所不能够及的。那么科学和信仰究竟能不能够和谐呢？实际我们只要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很清楚。盖洛普对前三个世纪的全世界最伟大的300个科学家的信仰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他们当中90%都信神。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各个学科的奠基者。你比如物理学，我们谈到了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都全都是。刚才天文学谈到了哥白尼、伽利略、希普勒、泰勒，这都是。化学，波义尔。生物学，这个消毒法的发明者巴斯克。遗传学的奠基者孟德尔。分子学的奠基者林奈士。还有很多的物理学家像普莱克、马克斯韦尔，这全都是。所以你就看见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既是最出色的科学家，又是最虔诚的相信神、相信上帝的人，你就看到在他们的身上科学和信仰是可以和谐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事实胜于雄辩，你从这一批人的身上你就看见科学和信仰的和谐性、共存性。 那么第二种观点呢，就是认为神要存在，只是存在一个知识的狭缝之中啊。你比如说，宇宙的真理这么高，人的认知这么低，那中间这么多不可知的地带是什么？就是神存在的地方。可是呢，人的认知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呢，这空间是越来越小，将来有一天就没地儿了，就不需要神了。有一个学者到牛顿信息想学，他说：“诸位，我们现在不需要神了。”他说：“我一瓶阿司匹林的药片就可以等于你大量的祷告，明白这话了吗？”啊，过去没有发现没有发明阿司匹林的药片以前，你生了病怎么办？就祷告神来治你。现在不用了，你吃两天就好了。啊，这是阿司匹林是代替神啊。啊，今天就是这个观点。这种认为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认识整个全宇宙的说法，现在科学院叫做天真实在论，很天真的实在论，因为实在是做不到的。今天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点。你看看科学从最一开始发展到现在，就看见人当科学有一点进展的时候，人就沾沾自喜，非常觉得非常了不起。可是科学进一步发展，又觉得当初的那种夸口太大。但是人总是不能吸收教训的，科学再进一步发展又开始骄傲。你就看看现在近代科学发展史就是很清楚。你比如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因为当初人们发现了杠杆原理以后，有人就说，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那你说这个人很厉害，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跟你杠杆原理了，你杠杆一个杠杆一个支点，是不是只要这边的力臂和重物的成绩和这边的力臂和重物成绩相等，这杠杆就平衡了。所以只要不管这边重物带重，只要这边力臂长，有个很轻的力量就可以把重物压起来，对吧？就根据这个理论推，虽然地球那么重，那有什么了不起呢？只要我这边力臂足够长，人轻轻一压，地球就翘起来了。可惜就找不到这个点，值这个字儿。要不然一个人就把地球就翘起来了。那你说这人当时就觉得人就很能耐。可是你当科学稍微发展一点，当人们知道势能和动能的相互变化的时候，你这根本就做不到。大家以后有机会你自个儿去计算一下，根本做不到。人们就觉得这样说话就太夸口，但是人还是不能吸收教育的。后来牛顿提出了这个运动的三大定律，最后呢他又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个时候人们又一次大的骄傲，人说你还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有个科学家就说，他说你只要给我初始的数据和方程，我就可以把宇宙的过去和未来全部计算出来，因为没什么了不起啊，不过就是牛顿的机械运动而已啊，你只要数据有公式填进去，有全都计算出来。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科学有长足的进展。那个时候人们就估计啊，到了二十世纪科学都排不上用场了，因为问题基本都解决了。所以你要读一些科学家的传记就很有意思，他们都很嫉妒牛顿机器人，说怎么什么规律都让他发现了，他说我们都没有机会再发现规律了似的，都很惋惜。但是根本没想到一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整个科学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尤其在物理学上大开眼界。二十世纪初期，首先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是吧？相对论一下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打破了。过去认为时间、空间、重量、长度全都是一致的，可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一出来以后不行了，是当你一个参照系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那一切都是变化的，重量、长度、强度、时间全都是变化的。哦，人们这个时候就觉得把握不住了。你知道吗？人就觉得应该把握住绝对的东西，黑是黑，白是白，就觉得把握住了。你常常和孩子们一起看电视啊，看电影，他会迫不及待地问：“哎，请问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啊，你告诉他张三是好人，李四是坏人，他就非常满足，全知道了，是不是？这个好人，那个是坏人。可是你长大了，你知道这人怎么你可以那么简单的划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是人就是需要这个绝对的东西。可是当爱因斯坦相对论一出来，把这个绝对时光一打破以后，人们就觉得把握不住。科学继续往前发展，到了六十年代，美国的火箭上了月亮，因为当时受到苏联的前苏联的很大影响。1961年，苏联的这个奥斯托夫号第一次找到这个 月亮的轨道绕了一圈，就宣布了太空时代的开始。那当时就很厉害，那这国防上很厉害，因为他能够绕着地球转，所以他的导弹能够打到每一个地方。那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61年到纽约的联合国开会，就非常的傲慢，因为他有这么绝对的优势啊，在军事上。所以他是傲慢到什么程度呢？在大会的讲台上就把鞋脱下来敲桌子，用了鞋敲桌子。哇、哦，当时给美国刺激很大，他实际感到威胁也很大。就后来美国的朝野一直努力，最后他们很快上得很快，68年的时候就开始绕太阳转一圈，然后69年的7月20号就第一次登月了。当时登了月亮以后，整个美国的报刊、世界的报刊又是一次大的轰动，说你看看，我们都登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吧，人要做宇宙的主人，我们要把所有的星球全都要到，要征服全宇宙。甚至当时很多商业广告都做了，说谁要到月亮上去旅游，先付多少定金等等，这全都做了。哇，那个时候人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结果后来我就看见一本书，就是一个新闻记者去访问当时这个美国这个太空计划很重要的一个人员，叫做达克贝尔，他是美国的这个双子星计划和水星计划的总执行者，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他就去访问他，说他现在你们这个宇航员已经登月了，请问您对征服宇宙怎么看呢？贝尔克说，他说我从来不用征服的字眼，我只能说人尝试着去了解一下宇宙。所以很多科学家就真是不敢教啊。你看牛顿他说什么，他说我只是一个比较有幸的孩子，有幸在沙滩上捡了一个好看的贝壳。当时我都不理解了，这么伟大科学家发这么多发现，怎么就捡了几个贝壳？结果爱因斯坦讲的更惨了，爱因斯坦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徘徊，一无所获。是科学的发展不是让人怎么样，而是让人更加的谦卑，认识神的味道。所以今天看得很清楚了，没有一条路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去认识，除非神来启示。是基督教的信仰就很清楚，他根本不自卑，他相信人凭着自己是不能做什么，但是靠着神我们就能够做很多事情。是圣经讲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是只要神向我们显明，我们就可以凭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去认识他的启示。今天就是这样一个观点，圣经讲就是要离开神，自己人要去认识整个宇宙，看了没有那一天。退一步说，即便有一天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把宇宙都认识了，又怎么样？就不需要神了吗？根本不是啊！神造了这个宇宙，不仅造了这个宇宙，他还在维护这个宇宙啊！所以圣经上说什么？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托住的希腊字就是像拼图似的把它拼在一起。你想，你造一个东西，你一定要维护，要保养的。所以宇宙也是这样，如果神造了就不管它了，那这宇宙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变了。有人说，现在宇宙像一个慢下来的大钟，需要有人去上发条。谁能去上宇宙的发条？恐怕人是绝没这个能力。所以，即便退一万步说，人有一天把宇宙的规律都认识了，还是离不开神。人不可能凭自己的智慧做到这一点，所以根据基督教的观点就很清楚，科学和信仰有和谐的一面。为什么？因为科学是什么？是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神是这规律的创造者，就在这点上是和谐的。而且你从近代科学的发展，大家都在做反思，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发展出现在西方世界而没有出现在东方？有人说我们中国也很伟大，我们有四大发明，是不错，确实也很伟大。可是你仔细想，这四大发明大部分都在应用的层面上，都是使用具体去用的。真是认识物质内部的规律、内部的联系，中国近代几乎没有大的建设。为什么？很多学者做了各方面的研究，一致最后认为，主要是受到信仰的影响。
因为东方世界大部分或多或少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认为整个物质世界都是邪恶的，而这物质世界都是虚空的。他既然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是虚幻的，那人就没有这样的动机去认识整个物质世界。唯有西方世界一直在基督教思想的熏陶下，他们知道世界是神造的，是好的，世界是有规律的，人可以通过认识与神的创造去进一步认识神，去荣耀神。同时人们都知道神给人的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在地上替他做管家，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所以要管理好这些对象，你一定要对这对象有清楚的了解，你才能管理好。所以就是这两大动机促使了当时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投入现代科技的发展，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人。当 Kepler 发现了印度行星的三大定律后，他这是发出了对神衷心感谢，他说了一篇非常好的话，我这次忘了带过来，我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哈，在这儿。他发现了这个行星运行上的定律以后，他就这么说了，他说，我感谢您创造之主和神，您应在你的创造中赐给我这份喜乐，我在你手中做的工作中的喜乐，我已经完成了我所蒙召的工作，在其中我已经用尽了一切你赋予我的心智的才能，我已将你伟大的工作向那些将要读到我所写话语的人揭示出来，我以尽狭隘的心智来了解你工作的无限的丰盛。这就是 Kepler 讲的话。所以你就看到这批大的科学家，他们在神的带领下进一步去认识神的创造。所以他们说，我们也没什么秘诀，我们只不过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这话讲得非常深刻。你想，神是这位宇宙的造物主，宇宙智慧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如果一个人和这样一个源头接近，关系很好的话，一定可以源源的不断从神那里支取智慧、支取力量、支取动他的能力，从最平凡的事情当中发现不平凡的规律，是不是这样？所以圣经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是真有智慧的人乃是认识这位神、跟随这位神的人，因为他是整个宇宙的源头。
我住在水地上宣告着，在天上宝座漫游，智慧遍天他是荣耀尊贵主。我住在水地上宣告着，在天上宝座漫游，智慧遍天他是荣耀尊贵主。我住天地掌权高坐，在天上宝座漫游，智慧遍地他是荣耀尊贵主。我主